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提要：谎言被揭，英国媒体称中共施射高超音速导弹两次；美国商务部定新规，禁售黑客工具给俄罗斯和中国；反击中共威胁，欧洲议会高票通过对台合作报告；欧金中案被害者家庭呼吁捐款，网民回应一面倒；中共推连坐式立法，未成年子女有过失将惩罚父母；脸书不守法，遭英国反垄断机构罚款5100万英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媒体报道，北京八月试射了一枚具有核能力的高超音速导弹，引发国际担忧。但英国《金融时报》21号报道，中共军方其实在夏季进行了两次高超音速武器测试，而不是早前报道的一次。中共之前声称发射的是航天器，被揭是讲大话。报道称，知情政府官员透露，中国大陆在7月27号施射一枚火箭，该火箭使用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简称 FOBS， 推动一个可以搭载核弹头的高超音速滑翔器飞行。大陆当局又于8月13号进行第二次高超音速测试，事后中共外交部否认了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说他们只是测试航天器。但《金融时报》在21号的报道中指出，中共外交部所称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太空航天器是在7月16日发射，早于另外两次试射。这项技术一旦完善，据信能够令核弹头经过南极，绕过北半球的美国反导弹系统。美国总统拜登20号表示，对大陆的极音速导弹感到担忧。金融时报在16号报道说，中共测试高超音速导弹，令到美国情报部门措手不及。对此，德州州立大学副教授翁李宗在21号接受 Focus 5间新闻访问时表示，在这个时间点透露这一项消息，绝大多数是政治盘算，因为美国情报单位不可能事隔两个月之后才透过媒体得知，政治人物才开始觉得担忧。拜登在美国国内遇到的危机，尤其是国债、经济发展问题，来自外在的威胁，就好适合危机解套。拜登希望透过美中关系紧张，令国内的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华盛顿邮报4月报道说，中共高超音速导弹技术依赖的核心芯片，是中共转美国技术管制的空子，通过台湾公司中转获得。对此，共和党国会议员已经敦促拜登政府堵塞供应中共导弹高端芯片的漏洞，同时警惕中共用军民两用技术窃取美国最新科技。全球网络攻击事件急剧上升，美国商务部20号公布新规，要防止黑客技术出口到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等国家，预计90日内生效。新规定不准销售特定软件或者装置给名单列出的国家，除非获得美国商务部管辖下的一个局处的许可。美国商务部声明表示，美国反对不当利用科技侵害人权或者执行其他恶意网络活动，而这些新规将有助确保美国企业不会助长这些专制做法。美国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正是今年上半年，华府就接到高达5.9亿美元和勒索软件有关的付款通报，就来超越过去10年的总和。美国财政部报道指出，这项数据亦都比金融机构去年成年揭露的总额高出42%，并且有强有力的指标表明，其实个金额恐以数十亿计。虽然莫斯科当局否认他们负有任何的责任，美国最近遭遇的勒索软件攻击都归咎于讲俄语或者在俄罗斯领土活动的黑客组织。根据商务部新规，向具有国安或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类的国家出售商品的时候，必须出示许可证，而这项规定早已经列入武器禁运令。 在销售网络安全产品方面，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是市场上的重要势力。美国商务部酝酿新规多年，因为官员试图权衡这种技术的合法使用，例如用于对抗犯罪的网络防御。虽然面对来自中共的压力，欧洲议会10月20号还是高票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的合作 EU-Taiwan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的报告，支持提升欧盟和台湾的双边政治关系，为驻台机构证明。报告建议欧盟和会员国密切合作，强化台湾和欧盟的政治关系。欧盟是台湾为其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和民主盟友，台湾和欧盟之间的交流应该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报告同时建议将欧洲经贸办事处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in Taipei 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 EU Office in Taiwan， 以反映台湾和欧盟密切合作的双边实质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深信该报告将为未来台湾和欧盟提升双边关系奠定新的里程碑。外交部说，欧洲议会同时严正关切中共持续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尤其中共10月初派遣超过150架军机入侵台湾防空识别区 ADIZ， 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侵扰行径。欧洲议会强调，欧盟极为重视台湾海峡的安全，呼吁欧盟和会员国积极与国际理念相近的伙伴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尤其如果中共对台湾及南海采取行动，将对欧中关系产生严重后果。报告亦都再度呼吁欧盟执委会应该尽速与台湾就双边投资协定 BIA 进行影响评估，以准备同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近日福建省莆田欧金钟案的被害人一家，因为受伤者伤情严重，治疗费用不菲，而呼吁社会各界进行捐款。相关消息引发高度关注，截至10月21号，大陆媒体网易刊登相关消息的网页上已经有16万人评论了这一消息，其中相当大一部分网民表示并不同情欧金钟案的受害人一家。根据公开消息，欧金钟案受害人家庭连续数年欺凌欧金钟家庭，强行占用欧金钟一家土地，并阻止他起新屋，导致欧金钟在数年间有冤难伸，住在个棚入面维权多年无果，最终引发了导致两死三伤的血案。在10月18号，当地警方抓获了欧金钟，以后宣布嫌疑人畏罪自尽。第二日，欧金钟89岁的母亲亦都去世。就欧金钟案，自由撰稿人迷糊蛇发文说，最后受害者一家人付出了几条生命的代价，欧金钟和他母亲亦都没有了。若果受害人一家当初同意欧金钟修建房屋，如果欧金钟没有举起屠刀，如果一切都没有，如果有的只是死伤，最后两败俱伤，毁了两个家庭，受害者家的9岁的小孩子的未来也都没有了。面对受害者一家呼吁网友无捐，你会不会捐呢？对此，绝大多数的大陆网友说，这个案子我会选择捐给欧某人，其他人免谈。要捐就将欧某人的仔的银行卡信息发过来。亦都有网民回复表示，受害者可以将屋企的大屋卖了来就医。他们的大屋这么豪华，这么阔落，现在叫我们的穷人捐款给你。作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人家都是无辜？作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有报应？表面上说小孩子是无罪的，但是小孩子在这种人家的环境中长大，长大之后你说会不会是好人呢？作恶多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人家家的孩子呢？ 大陆媒体报道，中共人大近日审议名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法案，其中指出，如果认定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是犯罪举动，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将要承担责任。该法案被认为是新一代的连坐制度。根据中共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庄铁伟的讲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草案将会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实施家教的主体责任。他称，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家庭教育缺失或者不当是重要原因。相关法案其中的一项条款被外界高度关注，其中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中共公检法部门可以对其父母或者监护人进行训诫，或者要求父母接受所谓的家庭教育指导。评论人士指出，这个是用家教为借口实施家庭连坐制。时政评论人士曹雷先生对自由亚洲说，这个不像是一种法律的约束，现在当局提出的这个规定很模糊，他认为这么模糊的法律给司法机关提供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这个规定更加像是一种道德绑架，试图用法律代替道德对人的约束。英国竞争及市场管理局 CMA 表示，科技巨头脸书因拒绝情报有关收购动态图像新创公司 Giphy 的必要资讯，同埋未经同意两次更换法专长，合计会被罚款5100万英镑。CMA 表示，呢个系首次有公司故意违反初步强制令，脸书因为违反此令而被罚5050万英镑。由于已经多次向脸书发出警告 ，CMA 认为脸书系蓄意唔遵守规定。CMA 负责合并业务嘅高级主管班福特 Joel Bamford 表示，我哋对脸书提出警告，佢拒绝提供俾我哋重要资讯系不遵守命令。脸书喺向两个唔同嘅法庭提出上诉败诉之后，仍然无视其法律义务。对于自认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任何企业，这项决定应被视为一次警告。另外 ,CMA 还对脸书处以50万英镑的罚款，因为脸书在未先取得这个机构的同意之下两次更换法专长。CMA 在去年6月对脸书收购 Giphy 展开调查，理由是担忧会减少竞争。这个机构强调，针对这笔交易的调查仍在进行中。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看。